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今天蔡伯文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我们会谈论生命的传承这个话题。
神说，我会记得你，世界可能会忘记，但我会记住那些在这个世界上行公义的人。
欢迎来到蔡伯文牧师的无尽恩典。我们刚刚开始了诗篇的系列信息，很高兴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蔡牧师要提醒我们活出生命的传承。每一天你都有机会荣耀神，并且影响周围的人。当您这样做的时候，您就可以祝福你的下一代。当您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时候，来自神的喜乐就成为你信仰遗产的一部分。现在就请蔡伯文牧师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。
诗篇第112篇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。他家中有货物，有钱财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，他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，施恩与人，借贷与人的，这人事情顺利。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，他永不动摇，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。他必不怕凶恶的兴起，他心坚定，倚靠耶和华，他心确定，总不惧怕，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。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，他的脚必被高举，大有荣耀。恶人看见便恼恨，必咬牙而消化，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。我们行公义，因为公义会存到永远。此外还有更好的事情。诗篇112篇第6节，诗人再次描述义人说，他永不动摇，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。不仅公义的行动被纪念，行公义的人也将永远被铭记。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能。当你跟我走到坟墓地的时候啊，很多墓碑上的名字都不太清晰了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看不懂写的是什么文字。墓碑上的名字因为天气的风化而被抹去了，人的名字怎么可能会被永远记住呢？即使现在有家谱网，你可以查到很多祖先，但也不能够一直追溯下去。有很多人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我们这一代人就已经记不住他们了。可是神的话语却是如此的宝贵。神说，我记得你，即使世界会忘记你，但我会记住世界上那些公义的人。我非常希望自己被神纪念，但是我不希望因为自己的成就或者自己所做的事情被神纪念。我并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取得了什么成就，但即使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我还是会告诉你，只要你真诚地面对，你就会承认你的成就只是因为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你知道有比你更聪明的人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成就，你也知道有比你更好的人遭受着比你更多的痛苦。 如果你得到了祝福，那是因为神的恩典。所以站在神面前，我并不希望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被神纪念。每当神提醒我人的工作是多么短暂的时候，我就认识到能得到神的纪念是多么的幸运。我们可能读得过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三章十六节不是约翰福音，是马拉基书。经文说，那个时候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当地上的记录消失的时候，那些敬畏神的人却有天上的纪念册记录他们。你知道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吗？我们搬家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事情，那个时候我翻阅旧报纸和旧纸盒之类东西的时候啊，我翻到了我大学高年级时候最后一张成绩单，纸上已经发黄了。当时我修读的成绩非常好，看看这个成绩表对我来讲还是非常有趣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却发现这张成绩单上已经没有成绩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墨水已经消失了。课程的名字看不出来了，教授的名字也没了，当然我的分数也没了。换句话说，一切都消失了。然而神不仅知道我的成绩，他还知道我并且纪念我，这是多么奇妙啊！为什么这很重要呢？因为你可能在一家公司做了三十年，在你离开三个星期之后，人们可能就不知道你的名字了。你会被你的公司遗忘，你会被家人遗忘，你也会被国家甚至被教会遗忘。但是神说，我记得你，神不会忘记你。认识有关神的知识是多么宝贵，他把我们放在心上，即使世人认为我们是愚蠢的，我们也愿意为神而活。我必须告诉各位，这些日子我去探望我父亲的时候啊，我会感到很难过。我的父亲一直是我所知道最聪明、最慷慨、最合群、最有趣的人之一。但是几个星期前我看到他的时候，因为心脏病、肾脏病还有中风，他变得很虚弱，有的时候甚至记不住自己孩子的名字。我感到非常的悲伤，但是又因为神认识他而感到高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现在记起了他为家庭的宝贵付出。记得上高中的时候，我的家人真的很挣扎，因为我的父亲在堪萨斯城获得了晋升的机会，如果他搬家到那里可以获得更好的收入，有更好的头衔跟声望，但是他拒绝了。我当时问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他回答说，因为我们的家庭需要稳定而不是更多的钱，所以我们要留在这里不走。他放弃了对他来说最好的东西。有一天我可能连这件事情也会忘了，尽管我珍惜父亲为家人的牺牲，但总有一天我也会忘了这一切。可是神却不会忘记，这使我们愿意为神去做他任何要我们所做的事。正如诗人所描述的那样，正直人是真正理解神旨意的人，是神旨意的实践者。第四节结束的时候，经文说他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第五节又说他是施恩于人，借贷于人的。诗人可能会说啊，这很愚蠢，是错误的。但正直人说，这些资源都是神所赐的，我会用来为神的计划而工作，即使世界忘了我所做的，神也会记得。第九节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是因为穷人会回报他吗？当然不是。他这样做，因为这是神会纪念的，会存到永远的事情。神还纪念为了神的计划活出公义的正直人，即使世界可能会藐视、遗忘那些事情，但是神永远记得。这真的是一种祝福。神不仅纪念公义的行为，他还纪念行公义的人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我回想自己所作所为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我并不总是行公义啊。我猜各位也是如此。如果神纪念的理由是因为这个行为是公义的，或者这个人是公义的，那我们都会陷入困境了。 因此在这段经文中还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宝贵，那就是第九节，神再次通过诗人来描述义人，说他的仁义存到永远，他的脚必被高举，大有荣耀。仁义存到永远并不新奇，但经文说脚必被高举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蛮奇怪的修辞。一些圣经的注释会说，这个脚啊，号角的脚，脚是指人的尊严、重要性或者人生的荣耀。你需要了解的是，神在说有人会提升你的荣耀，你会被另外一个人拯救，你的脚、你的尊严、你人生的荣耀正在被提升，并不是靠你自己，而是有人帮你做了。啊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提醒，我们是被带到神面前与他和好，我们因为神的公义被他纪念，不是靠我们手中的工作，而是靠拯救我们脱离不义的神他的良善。在诗篇中，神的福音和恩典其实就已经展开了，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。当我们读诗篇第112篇，你会读到公义。你是否能够坦然地说，我会被神纪念？你能吗？除非你知道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，否则当中公义的要求恐怕会令人沮丧。因为如果只有那些绝对正直的人会被纪念，我恐怕不符合这个条件，即使是那些优秀的希伯来人，恐怕也没有人符合公义的条件。其实诗篇第112篇需要跟另外一个诗篇一起阅读，那就是第111篇。112篇是关于义人的祝福，111篇都是关于神的公义和荣耀。诗人在第111篇当中说些什么呢？第三节，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神所行的奇妙工作会被永远的记住，他是慈爱的神，是怜悯的神。诗篇第111篇说他的公义存到永远，指的是那位公义的神成为了公义的人。在这两篇诗篇中，神的某种属性被赋予了正直人，不单单是神的拯救，在神的恩典中，神自己的属性被转移给了正直人，这是一个神圣的转移。我们在新约中更充分地理解这一点，神让无罪的人为我们成为罪，这样我们可以成为什么呢？我们成为神的义。这是我自己赚来的吗？是因为我配得上吗？不，因为神在他的恩典中说，我要为那些自己毫无办法的人提供出路啊。神对他的子民，也是对我们的父亲、母亲、叔叔阿姨以及我们周围的朋友们说，你需要我的恩典，我会记录你的公义，你需要我的力量去行公义。如果你没有活出应该活的公义，那你需要我的饶恕，只有这样我的公义才会成为你的公义。当你知道神已经拣选了你，把你洗干净，称呼你为他的儿女，你知道你自己会想做什么吗？你会想为神而活，并且靠着神的祝福和恩典，行出那存到永远的公义。罗伊描述了他父亲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描述了不能自给自足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有什么样的生命状态。他写着，在身体和精神几乎完全依赖他人的状态下，我的父亲转向了耶稣基督，在基督里他找到了信心和满足。我们不会忘记他的生命是如何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，我们看到了神圣的转移，他的愤怒被喜乐所代替，他的苦毒被温柔所代替，他的刚硬也被软化下来。做一个忠实的基督徒，作为一个男人、丈夫、父亲和祖父，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时光。这些有一天也会被遗忘，那么父亲的遗产是什么呢？他留给后辈的遗产就是神的恩典、神的约定和神的信实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即使父亲的脸和声音 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，基督在他里面的属性和工作却会存到永远。是的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当我们将神的公义和真理带入我们的家庭，尽管我们有软弱和罪恶，神还是显出了他的信实，以至于我们用爱和信靠来回应神，神就让公义存到永远。这是神恩典和福音的奇迹。神使用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像我父亲一样的人，使神的公义永远持续下去。所以我们为神而活是多么的幸福，多么的快乐，是多么大的特权啊。神给了我们奇妙的应许，为神而活的人存到永远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今天的信息题目是生命的传承。牧师分享了，如果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公义之上，我们生命的遗产就不会褪色。就好像诗篇112篇所说的，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。这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。如果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要和我们分享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和我们联系。牧师，在今天的信息开始的时候，你鼓励我们说，义人被神纪念直到永远。那么公义是什么意思呢？
是的，诗篇第112篇说得很清楚。当然你不仅仅要阅读诗篇第112篇，还要读111篇，这两篇应该串联在一起，相互强化的。在111篇，神他有善良、公义、怜悯、威严。在112篇，公义的人分享了神的这些属性，这就是福音，是旧约圣经中的好消息。旧约里并没有提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那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写的，但是讲到了有一个公义的人，他有神的属性，并且神把这个属性赐给了信靠他的人，这就是福音的本质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带走了我的罪、污秽和邪恶，使我在神的面前变得毫无瑕疵，并且变得纯洁正直。这两篇诗篇中，神多次讲到自己的属性分享给了人类，最终神他也这样做了。神赐给我们公义，公义要被高举，公义不是我们自己赚取来的，而是神为我们准备的东西。通过与我们分享他的属性，神赐给我们公义，这是恩典的本质。神提供了他所要求的东西，我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，因为我既不完美也不圣洁，但圣经一遍又一遍地说，神提供了你所需要的公义。我们真的非常幸运，神说，现在我会永远纪念你，因为你有我的形象，你现在是我的家人了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公义。
牧师，义人被神纪念直到永远，这是不是说他所有的行为都会被神记录下来并且得到奖赏呢？
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得奖赏是什么意思。显然我们所做的事情所有的都会被神记录下来，甚至在我们做事之前神已经知道了。 诗篇139篇诗人说，耶和华呀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神鉴察一切，我们还没有活过的日子神都知道，并且记在册子上了。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就是信有神，并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，奖赏就是神祝福我们所行的公义，并且记录我们所做的公义的事情。神甚至在我们做之前就已经记录下来了，这真是属神的奥秘啊！他知道我们会做什么，他甚至会加力量给我们去行善。关键是神用什么方式来赏赐我们呢？神借着赐福公义的人来赏赐我们，神的赐福就是他的奖赏。所以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与神同行的时候就有莫大的喜乐。但我有的时候会为基督徒感到悲伤，因为他们认为我今生努力的为神做事，是为了得到一个更大的豪宅，哎呀，更多的黄金，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疯狂哈。我要告诉你啊，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迷上了《星舰迷航记》这部电视剧。
不是吗？请多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事情。
《星舰迷航记》中一次又一次讲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人们并不需要钱。不需要钱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在空间技术条件下，他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食物跟衣服。你得的比较多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那个空间世界能够满足你无限的需要。
哦，是的，我记得那个情节。
所以在天堂我们得到的是神无限的爱，因为我有基督的义，所以神无限的爱我。如果有人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，我的黄金街道比你的黄金街道还要宽大哟。哦，那我会回答说，嗯，好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黄金，所以我最大的奖赏其实是使我的救主感到满意。神为我舍弃了自己的独生爱子，我最大的奖赏就是神，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。我不必说，我的好行为比你多哟，所以我得到了比你更大的豪宅哦。不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越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就越显明他的荣耀。与神同行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天上的黄金很多，并不在意我的多还是你的多，我们都因为神所提供的一切感到喜乐。
这么说吧，我们似乎会给自己为神所做的工作打分数，我们有自己的打分数的系统。对于那些小事情，我们觉得很小的事情，神会关心这些事吗？
神会做很多的工作，所以我们看起来很小的事情，神也许觉得并不小。想到一位宣教士在伦敦的一个下雪天，向一小群人讲道。他向那一小群人谈论宣教话题的时候说，当在非洲的时候，我看到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非常的多，成千上万，他们好像都在阵阵的火焰中燃烧着。他自己并不知道，可是在那一小群的听众当中，那位拉风琴演奏赞美诗的男孩，最后他去了非洲宣教，而那名小男孩的名字叫做大卫·李文斯顿，是一位最伟大的非洲宣教士。他把福音传给了成千上万的非洲人，改变了非洲大陆。那是一个看起来很小的分享，但是神知道小事情可以成就更多更大更美好的事情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牧师您的分享。
繁忙的生活，我迷失了方向。 么弥漫的生命，我不愿走下去，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。
我还相信的生命遗忘将成为过去，你要亲自与我同在，成为我生命主宰。我埋入心的生命遗忘已成为过去，你已亲自与我同在，赐平安喜乐跟随我。
这黑暗的时代，我活在其中，在繁忙的生活，我迷失了方向。多么迷茫的生命，我不愿走下去，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。
我还相信的生命将成为过去，你要亲自与我同在，成为我生命主宰。我埋入心的生命遗忘已成为过去，你已亲自与我同在，赐平安喜乐跟随我。
如果您被牧师今天的教导得着激励，我们鼓励你帮助我们邀请更多的人来收听无尽恩典节目。也许是你的邻居，也许是你城市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朋友，他们都需要了解神的恩典和真理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。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